现在收听的是葡萄树传媒新皮带。大家好，你们现在收听的是葡萄树传媒一个全新的节目，叫新皮带，是一个普通话的节目。我叫侯梅。我们这个节目呢，会分享一些跟以色列有关系的一些的知识啊，或者对他的了解等等。现在我身边的有一个牧师，是周成义牧师，来自这个耶路撒冷基督徒大使馆香港分会的分会会长。牧师你好，周牧师。
好，感谢赞美主。
周牧师，不然你就介绍一下你自己吧，让观众可以先了解你一下。
好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哈利路亚，感谢主。那非常荣幸今天可以在空中与大家见面。我是香港人，但我其实是12年前从加拿大回来香港的。我在国外居住了大概40年的时间，英国和加拿大。那我回到香港的目的是神差我从加拿大回来，开办这个耶路撒冷国际基督徒的一个事工。那也在3年前我们也种植了一个，在香港种植了一间教会，叫比鲁以勒教会，英文 PNF。 那事工的主要的目的就是来教导以色列，圣经里的以色列，和庆祝耶和华的节期，还有就是带团去以色列。那教会的最重要的一个意向就是培训新的心腹，培训在末世的心腹。那我们的大使命也是在这方面推行进行，就是要装备，就是讲神的话语，教导神的话语，在末世的时间里牧养末世的时间里去完成这个大使命。也要就是成为这个末世，在末世里这个禾场里的大收割，有我们的一份。因为我们认为，如果要成为耶稣的心腹的话，你必须要也有圣经里以色列的知识。所以在这方面我们就是特别的，就是在国外的时候，在加拿大的时候，我就读过这种的神学，来牧养和装备和教导以色列的信息。
哇，牧师你说的非常的棒，很详细啊。果然的来头不少啊，你也是用了很多的时间去了解啊。现在这个节目呢叫做新皮带，其实是不是有一些特别的意思呢？为什么要用这个名词叫新皮带？这个跟这个以色列扯上什么关系呢？
那耶稣在福音书里有说呢，他说呢，有一个时间来到呢，就神会把一个新的酒带带来给教会。那意思是这个意思就是代表说呢，在某一个时间，神的工作，神的事工，需要有新的酒，有新的味道，有新的启示，有新的知识。不是说那个旧酒就要丢掉的意思。如果我们看过去的教会2000年的历史呢，2000年的教会主要的工作是宣教、传福音，把这个熟识的、还没有信主的、还没有得救的灵魂带进神的国度里。但是我们现在知道耶稣的说话的含义，就是说在末世的时候，在末期的时候，神要做新事。这个新的酒带的意思呢，就是说神要我们去更清楚了解旧约与新约的联合性，和两约可以合在一起的时候，包括以色列是我们教会的根源，包括如果我们可以回到我们的根源去学习旧约里的精华的话，我们再融合和新约在一起的话，我们会成为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新酒袋。那我们可以得到新的知识、新的明白，有更大的领受和启示。
哦，原来是这样的。因为呢，我们教会经常都是讲一些跟新月有关的一些教导 啊，因为新酒嘛，新酒好像就是说要做新事，酒是代表圣灵啊，这个很多人都知道的了。嗯，所以呢，很少就是涉及一些有关旧约的教导。所以呢，现在很高兴能够邀请到你，周牧师，能够跟我们分享多一点，就说跟以色列有什么关系？为什么以色列是全世界的中心呢？很多基督徒都说你们要祝福以色列，但是在教会很少教导这些。那我们想了解多一点，为什么要祝福以色列，跟他有什么关系呢？
那么刚才我们说到新酒，那么这个问题是为什么是以色列，可以说是以色列是神要给我们的新酒呢？
嗯，
可以这样说，因为以色列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是在70年前建国的。其实这个国家是个古老的国家，我们在旧约里我们看见神特别的拣选它，
嗯，
使用它去完成神这个普世救恩的计划。但是我们也知道耶稣升天之后，在旧约和新约我们看得见耶稣升天之后的不久，这个国家就被罗马人灭国了，这个国家是死掉了，死去了，死亡了2000的历史。但是在70年前，这个国家和这个民族很突然间的就恢复到这个地球上。犹太的回归是70年前开始回来的，以色列是70年前1948年建国的。所以对我们信徒来说，我们可以看见在现代的世界里，我们看见现在的时代的征兆，就是说我们看到以色列的建国，重新的建国，可以说是对教会来讲，说是一个英文叫我们叫 paradigm shift， 中文翻译为典范的转移，可以说是神说神在告诉我们，透过圣灵来告诉我们，透过这个新酒，就是说我们不只是大使命了，不只是宣教了，我们还要看一看以色列，我们要看一看，因为这个是一个很小的国家，但是它一个很在世界上很重要的国家，它是可以说是世界的中心。为什么呢？因为它其实是在这个，如果你看三大洲的话，你看亚洲、非洲和欧洲，它是在这三大洲的中间的部分，可以说是一个心脏的一个地方。而且我们也知道，在旧约的时候，神的交流和他的百姓的交流就是和以色列人，在旧约里，那个时候还没有新约，耶稣还没有来之前，所以他是神的选民，他是神的工具，他是神的仆人。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的教会，我们也要回到这个根源，去明白为什么以色列，去关怀以色列，在这样的话我们才可以得到为他祷告，这样的话我们才可以真正可以得到神的喜悦和全面圣的祝福。
哦，这样的。那我听说就是我们这些外邦人嘛，现在就是神的子民了，因为我们是透过相信耶稣成为神的孩子，对不对？那我们也叫以色列人嘛，啊，就是说好像感觉我们没有那个血统，没有犹太人的血统，你要去关心以色列，理性上呢，刚才听你说的好像都感觉是有关系，但是呢我们怎么样去能够更加的投入，就说更加的要做一些什么东西才能够真正的去关心以色列呢？就说背后还有没有其他的意义能够帮助我们怎么样去，好像是一个关系，就说我不知道怎么说，你明白我
明白你的意思，
明白，我也不知道我自己问什么。 对， 对，
因为我们要从圣经开始来说来讲，在创世纪十二章，神呼召一个外邦人叫亚伯拉罕，那个时候他的名字叫亚伯兰，他是个他是个不认识耶和华的人，但是神使用他和他的后代和他的孙子开始了一个新的国家，一个民族叫以色列，雅各的名字被改为以色列。
对，
那他这个以色列就成为他手上的一个工具，要来完成，要来去进行神普世救恩的计划。那我们 如果今天我们教会的人，我们属服耶稣基督，我们信耶稣的话，圣经告诉我们听，在加拉太书三章的十六节说，如果我们是属服耶稣基督的，应该说加拉太书三章二十九节，如果我们属服耶稣基督的话，我们就是亚伯拉罕的后代。
对，
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就是我们，如果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代的话，我们也就是以属灵的以色列人。
嗯，
所以保罗在罗马书里有教导的很清楚，他说现今有两个以色列，天下有两个以色列，一个是自然的以色列，自然的以色列就是犹太人，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回归之后现在他们还是处于不信的状态，但是也有一个是属灵的以色列， spiritual Israel， 我们今天信耶稣的人，教会的人，我们就是属灵的以色列，因为我们在这个约，神和亚伯拉罕立的约里也有关，我们是被接上这个约里，犹太人他们是自然的枝子，我们外邦人呢是被接上的野橄榄枝子，所以我们与这个约100%的有关，我们和犹太人的地位是同等的，但是我们不是自然的犹太人，因为我们的血不是流着犹太以色列的十二支派的血，我们是属灵的，我们被接上枝子，所以这样来讲可能大家会明白，用圣经的真理去讲。
牧师，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很多教会他们没有教导有关以色列的一些的知识，你觉得是什么原因呢？因为他们不懂，所以他们不敢去教导，或者是他们觉得哦，那个是旧约了很多都是有关以色列的，现在是新的以色列了，我们是新约里边的新以色列，还是怎么样呢？
对对，这个很好的问题哈。
对，现在我们先听一首歌，永远尊贵，然后我们回来了再邀请的周牧师跟我们去回答。
耶稣真神羔羊，配得所有极大赞美，天上地下万口宣扬，你是我尊崇你，我尊崇你，尊崇你名超乎万名，你的国度在天地之上，何等圣洁，永远掌权。尊崇你，尊崇你名超乎万名，你的荣耀充满全地，何等柔美，永远尊贵。
欢迎大家回到新皮带这个葡萄树传媒的新节目。在我身边呢有周成义牧师，他是耶路撒冷国际基督徒大使馆香港分会的会长。周牧师，刚才就问到你在香港据我所了解，很多教会他们呢就没有教导有关以色列这个国家的一些的知识啊，或者是其他的与他有关的东西。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吗？是因为他们的牧师可能没有这方面的知识，或者是他们觉得这是旧约里边的以色列，因为旧约里边说很多有关以色列国家的事情啊，犹太人啊等等。新约是耶稣以后的，所以我也不晓得，所以要请教周牧师。
是的，感谢主了，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其实这个答案在于这个和教会过去有关，尤其是过去1000多年来，当时在欧洲，那个时候还是罗马帝国统治欧洲的时候，那个时候是罗马天主教的时候，1000多年前，起初他们是传福音给犹太人，但是犹太人拒绝耶稣的福音，到后来他们就开始逼迫犹太人，他们就开始说犹太人因为他们拒绝了耶稣，他们也杀死了耶稣，他们是被神咒诅的，所以就慢慢好多年过了，这几百年来差不多真的是700-800年来，教会，我们的基督教会的前身罗马天主教会和东正教会，他们都是一些反犹太主义的一些教会。那他们就可以说是他们就是进入了一个他们也不知道自己的一种的状态，那个状态我们叫做替代神学。为什么叫替代神学呢？就是说他们认为我们教会现在就是新的以色列，那么过去那个旧约的以色列呢，因为他们叛逆神，因为他们没有守律法，他们不听神的话，没有守律法，他们也神生气，所以神就惩罚他们，把他们流散在列国当中，因为他们也是杀耶稣的凶手，他们拒绝了耶稣，所以神咒诅他们，他们就神的祝福也不属于他们了，神的祝福现在属于我们教会，我们是新的以色列。所以这个其实是非常错误的一个教导，所以很多的教会，很多我们的宗派的教会，福音派也好，什么派也好，甚至于香港和列国的教会里，都是在不知道的当中，我们就可以说是我们就承担了这个替代的神学，这是其一的部分。那么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因为有一些人也说，好了，旧约是以色列的，关于以色列的历史，旧约只不过是一个影子，因为耶稣旧约里讲及关于耶稣的事情，在新约里耶稣都成就了，那旧约讲关于耶稣的东西只不过是个影子，而耶稣在新约里已经成就了，所以我们也不需要去花太多的时间去研读这个旧约，而且这是以色列的历史，和我们教会没有关系，虽然他们也没有读旧约，所以其实种种的情况加起来，综合起来，就是形成了这个替代神学，变了很多的教会的牧者，神学院里也没有教导以色列，没有讲及，他们也不太懂，所以他们不懂的，他们也没有教导，所以其实这个最主要的就是这个原因了。
我现在才晓得，透过你的口中，原来神学院里边他们都不大教有关以色列的历史。
对，从来没有教导以色列的
历史，都不教。
旧约里关于以色列历史他们有讲，就但是不是太深入的去教导，
就说为什么跟我们有关系，类似这样的话题他们不会讲的，
他们只是当这些是一些历史的故事，那从这里面他们就找耶稣的影子，但是从来没有想到，从来也没有去意识到，从在这里面我们看到天父的心意，天父对，因为圣经是一本整本圣经，旧约新约是一本神对以色列人以色列民族讲的话， 就是一本以色列的书，这本书是神对以色列民讲的，因为神要使用他们来完成去推进他的普世救恩的计划，
对，
所以其实这本是一本以色列人的书，但是神学院和神学的教授还有我们的牧师教会的牧师没有意识到这个，所以他们也没有讲到哦，这个去寻找天父的神对以色列的心意，没有，这一点是他们是没有了解到。
那我想问一个问题啊，新约既然已经来了，新约的意思就是说已经旧约了已经完成了或者是过去了，好像你跟人家做一个生意你要签合同啊，新的已经签了，就是说旧的已经是你不再去守任何的那个条款，在那个旧约里边的条款嘛，就是守那个新约里边的条款。那既然要是神的心意要我们要了解更多有关他透过以色列人去展示他自己的心意，现在我们这一些叫做外邦人成为以色列人就说亚伯拉罕的后裔嘛，刚才你说了，那神也一样可以透过在新约里边跟他的子民说话呀，为什么一定要去回到我们要去研究以色列的历史呀，或者是他们以前干什么东西，跟我们现在那关系为什么这么重要呢？为什么要回到他们那个好像是进入他们的那个心态或者是文化呀，还有什么就是那个我不知道怎么说状况还是这样。
我明白你的意思。
对对对，为什么要？
是的，答案是两个重要的原因。那的第一个重要的原因呢，就是旧约不只是耶稣的一些影子，旧约不单只是耶稣的种类或者是耶稣的影子，旧约里的每一个圣徒，每一个圣贤者，每一个圣徒，比如说亚伯拉罕啊、大卫啊、摩西啊、撒母耳啊、约书亚等等，他们都是耶稣的一个影子。
对，
不错，耶稣是成就了，在新约的成就了。那旧约不只是讲关于耶稣要在将来他来的时候会要成就旧约的一切，旧约也是讲及关于以色列人的历史，还有耶路撒冷的命定，那如果说100年前我们还没有看见犹太人的回归，以色列的回归，犹太国的复兴，犹太人的建国，如果这个以色列的国家在100年前80年前还没有在地球上出现的话，我们可以说哇，我们还不需要去关怀它，但是我们现在我们70年前我们看见以色列的建国，
对，
我们50年前看见看到耶路撒冷的回归，犹太人50年前被耶路撒冷的主权再次拿回来了，成就了耶稣在路加福音21章24节的预言，那我们就要想一想啊，今天以色列人的回归还有以色列国的复兴，因为他们回到以色列地迦南地之后，在过去的50年不只是回来这么简单，而且开始有很多犹太人开始信主，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就要想一想到底这是不是神做的，如果是神做的话，在旧约里讲及这么多关于耶路撒冷的预言，以色列的预言是不是来自神的，如果是来自我们的上帝，来自我们的神的话，我们基督徒要不要去关心，如果是真的来自上帝的话，来自耶稣，来自天父的话，我们就要关心，因为凡神关心的东西对我们来说也是重要的，对神重要，对我们也重要，所以这个是一个重要的一点，我们今天去关心以色列是因为我们明白肯定的知道耶路撒冷的回归，以色列人的回归，以色列的复兴，今天开始有犹太人信主，这一切都是神做的，神自己圣灵在挪动，在运行，
对，
在让带他们回来，让他们归信耶稣，所以这个是天父，是神国度里的事情，那我们也要关心神国度的事情，
我相信，对，就是好像是关心自己的同胞一样，是吗？
自己的弟兄，自己的长兄，
对，
以色列是我们的长兄，
对，
对，
这个长兄，这个弟兄姐妹这样的关系啊，那新约里边难道没有反映这些就是神的心意吗？
也是很好的问题，这是很好的问题，新约里不够
哦，
因为在旧约里，在以色列的整个 历史的故事里，还有他们的圣贤姐，他们的这些圣徒和神的交流里，我们看出我们天父的心意，对以色列的心意，对他国度里的计划的心意，是透过以色列显明出来。所以其实旧约里是不足够的，因为旧约里主要是看我们看得到的是四大福音书，是耶稣的生平。
哦，新约里边，
新约里面，
对，
新约里面，
对，
新约里面，我们看到四大福音是耶稣的生命，耶稣的事工，耶稣的教导，耶稣的神迹奇事，耶稣的宣教，还有我们看见就是教会，保罗教导我们教会应该怎么样做一个好的信徒。
对，
如果我们要明白父的心意，因为耶稣说了一句话，他说如果你要知道我在做什么吗，你要去认识天父，因为我做的是我天父差我来做的事。
不错，不错。
所以我们一定要回到天父的心意里，天父的心意是在旧约里显明。所以这个就业是非常非常重要。
说得非常好，总牧师，谢谢你啊。那我们就下一个部分的节目呢，将会继续讲了解更多有关以色列的一些怎么样去关心啊，实际行动好不好？
打破这香膏在你脚前，破碎我自己。每口呼吸，我心渴望体贴你领我生命，主为你倾倒我所有，愿你旨意成就，生命每分每秒毫无保留，能听到今以后永不回头、打破这香膏在你脚前，破碎我自己与你面对面，我每口呼吸，我心点你领我生命，只为你倾倒我所有，愿你旨意成就，生命每分每秒毫无保留。
来到呢第三部分，就是要请教周牧师，带我们怎么样去为以色列祷告，因为真的我们很多都不懂啊。牧师就交个棒子给你了。
是的，感谢主。为以色列祷告的重点，我们也要从圣经开始。
嗯，
那诗篇一百二十二章的第六节，
嗯，
有一句说，
嗯，
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爱耶路撒冷的人必然兴旺。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爱耶路撒冷的人呢、啊，你必然兴旺。这是一个应许。
嗯，
我们如果真的去爱以色列，去爱耶路撒冷的话，神会让我们得到兴旺，我们的生命会得到收割。
嗯，
那下一句第七节就说呢，如果你为耶路撒冷求平安的话，你的宫里和你的家里，你的宫中就是你的家里和你的城市、嗯、你自己居住的城市和你的自己居住的家里呢，也会得到平安。
阿们。
所以这是也是一个应许。那么其实呢，如果你看这段经文， 你看透它，更深入的去明白这句经文呢，其实如果你是为耶路撒冷求平安，不只是为以色列的耶路撒冷，就是犹太人和阿拉伯人求平安。
嗯，
那当阿拉伯人与犹太人他们有平安，今天的局势就是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他们在纷争，在打斗。如果他们有平安的话，就代表他们得到救恩、
嗯、
就是耶稣基督的灵，神的灵会在他们中间。
嗯，
所以其实为耶路撒冷求平安这句话，意思就是说让他们得到耶稣的好信息，得到福音的好信息。其实为耶路撒冷求平安，就是把天国的福音，求神让他们得到天国的福音。
对，
当他们有神的爱在他们的里面的时候，他们就会得到平安。我们也会得到平安，我们香港也会得到平安，
世界也可以得到平安，
世界也会得到平安。所以这是个很好的、很好的一个。那我们现在还有两分钟的时间，我们就来做一个祷告，好吗？
好啊，牧师，谢谢你。
好的，我带大家来做一个为以色列祝福的祷告。
好，
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
嗯，
也是我们来敬拜赞美你，也是我们称颂你的名字，也是我们来荣耀你的名字，因为你就是那位荣耀的大君王，你就是那位坐在宝座上的羔羊。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那位守约、施慈爱、做神迹奇事的神。也是我们感谢你，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为耶路撒冷求平安。
对，
意思就是我们为了两边的人，犹太人，今天在以色列的犹太人，在以色列的阿拉伯人、嗯、我们为他们做一个桥梁，我们站在这个破口的中间、
嗯、
我们为他们求平安。也就是说，主啊，我们求你的福音、
嗯、
圣灵里的感动来启示他们，显明给他们，如果他们要得到平安的话、
嗯、
他们就必须要有你的爱在他们的中间，在他们的里面。主啊，我们现在就求你做这件神迹奇事，这件奇妙的事情，因为你就是那位守约、施慈爱、
对
做神迹奇事的神。我们相信你。主啊，我们现在在香港，在中国的地方，但是我们今天也求你在以色列的地方、
嗯、
你做这件奇妙的工作。
对，
你让他们两方面得到平安、
嗯、
你让他们两方面都有你耶稣，要你神的爱，只有爱才可以包容，才可以饶恕，才可以让他们两方面可以合一，可以得到一个永远的平安。因为救恩是来自犹太人的，因为你要他们回到你的身边，来到你的身边，得到你的 好福音，信耶稣，归信于你，因为你就是那位坐在宝座上荣耀的君王。我们再来宣告，一切的荣耀尊贵都是属于你的，都是归于你的。谢谢你耶稣。以上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感谢主。阿们。当我们拥有爱的时候呢，圣经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嘛，所以当我们真的有爱的时候呢，就再没有纷争了，所以呢就有你说的平安，就是世界都和平了。Amen. 感谢主。
Amen.
谢谢周牧师，那我们下次再分享更多有关以色列的知识，好不好？
好，
好，谢谢你，
谢谢大家，
感谢主。
耶稣，你是
现在收听的是葡萄树传媒 vimedia.org。